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拉美的掠夺性借贷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
美国和韩国对朝韩军事协定的看法分歧渐增，华盛顿担心这个协定可能削弱韩国的防御力量。
华裔导演李安获美国导演工会颁发的终身荣誉奖，他告诉美国之音，创新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10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有人认为这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竞选战略的转变，因为这项战略原本建议削减美国的国际援助经费。但是也有人报道说，这是为了抗衡中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亚首都的亚的斯亚北巴郊区的富迪勒布火车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条现代化轻轨铁路系统的一个大站，它将埃塞俄比亚这个内陆国家与亚丁湾和红海的海港连接起来。这个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是中国人出资新建的。
特朗普政府很高级别的官员到亚洲旅行时，当他们到世界其他地区旅行时，看到中国正在占领我们的市场份额，他们就开始考虑我们需要采取某些行动。
他们的确采取了行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根据两党议员通过的建设法案，悄然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个新的开发援助机构。
重要的是，国会两党议员和政府都认为开发筹资对美国推动世界各地的开发十分重要。
特朗普总统希望削减海外援助经费，改变美国与世界接触的方式，此举是立场的转变。
我们反对全球主义的思想。
新成立的公司将取代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增加授权和基金。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过去希望撤销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认为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做生意的公司筹集贷款可能不是政府资源的合理利用。但他们面临一带一路计划的挑战，中国将利用这项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基建项目中投资10000亿美元。这项计划提升了北京方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也有迹象显示这项计划给受援国带来了麻烦。
China is on its way to being the drug deal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在讨论信贷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他们提供简易贷款的条件并非真正透明或者符合某些国际规范。
北京方面否认中方提供的贷款最终会为发展中国家制造陷阱。分析人士说，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只有600亿美元的资金，不足以抗衡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但新公司可以与其他国际贷款机构合作，扩大影响。
法国、英国、北欧国家都有类似的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现在拥有信贷授权保障，会比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更有效。
对能从更多的美国投资中受益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另一个方面，美国政府开发援助机构多年来被指责相当于企业福利。此外，还有主张自由市场的人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私有企业的抉择。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每年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指数的编辑詹姆斯·罗伯茨 James Roberts 指出，新的做法意味着政府可能要作为外国公司的股东。罗伯茨也担心徇私舞弊和资金配置不当的可能性。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今年夏天已经宣布将要拿1300万美元投资于印太地区，重点集中在技术、能源和基础设施。这是特朗普总统力图推行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 也是普遍被视为抗衡中国影响力的措施。美国该计划包括投资2500万美元，用于扩大美国在技术行业的出口，投资5000万美元在生产和储存能源，还有投资3000万美元协助基础设施开发。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盟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跟美国联手，鼓励各自国家的公司在印度太平洋投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正在墨西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蓬佩奥警告中国在拉美的掠夺性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蓬佩奥，我们看到这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专访，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重点，尤其是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在拉美的所谓的这种人民币外交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明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巴拿马和墨西哥来进行访问。那么美国的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呢，美国关切中国的国有企业以不透明的方式呢，在当地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不是由市场导向，而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呢，并没有让当地人民真正的受益，而是让北京的政府来受益。这种所谓的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适当。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巴拿马是幸运的，他们是个富有经验的国家，有真正的经济， GDP 在增长，所以相比其他国家他们的状况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在关注中国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掠夺性活动，他们拿着一堆钱出现在那些国家，给投资附加条件，这些投资在2年、5年或10年以后反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糟糕的境地。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想要投资很好，但是投资需要透明公开，并且符合他们所投资国家人民的最佳利益，而不是在这些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时捆绑一些附加条件。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面的竞争活动，但是美国所关切的是，这些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办法使拉丁美洲当地的政府改革成为良能政府，真正的使当地人民来社会。那么这样子还继续会有非法移民的问题，造成他国的头痛。主持人。
是的，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中国海的问题。我们看到东盟各国的领导人是即将在新加坡会晤，召开峰会。那么与此同时呢，不久前东盟与中国就一份目的在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行为准则的草案的这个问题上是达成了协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今年8月2日，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呢宣布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草案出炉了。那么东盟的10个会员国和中国呢也就此达成协议。这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过去20多年以来，东盟和中国呢一直在谈判如何就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来达成协议。不过一方面呢，也有分析家警告说呢，这草案的内容可能太过微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前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一方面保持对话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一个微弱的行为准则比没有行为准则要糟糕得多。一些经验丰富的东盟外交官最近几个星期也向我提出同样的观点，他们对目前的行为准则草案感到失望，因为在很多方面这个草案比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更弱。
另外呢，也有分析家指出，中国在草案当中的一些提议呢，目的是针对美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CSIS 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怎么说。
在我看来，第二个提案更令人担忧。他指出，除非事先通知有关方面，并且在有关各方不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否则该方不得与南中国海区域以外的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换句话说，中国希望否决东盟国家与其他国家举行的所有军事演习。我认为这确实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中国确实试图限制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Really provide some evidence that China indeed is trying to limit American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今年十一月中旬，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美国的领导人呢将在新加坡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将代表美国来出席这场峰会。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荣香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和韩国对韩朝军事协定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华盛顿担心这个协定可能会削弱韩国对朝鲜的防御。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韩协定表示关注之际，韩国与美国的关系有所降温。美韩关系渐行渐远，是因为朝韩关系似乎正在缓和，缓和速度比朝鲜在无核化方面取得的进展还要快。该协议包括在非军事区周围建立一个禁飞区，以及海上和陆地缓冲地带。非军事区将韩国与朝鲜隔开。
朝韩双方还同意在非军事区内的军事分界线附近停止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为了在非军事区附近的边界线建立和平区域，首尔和平壤同意清除该地区附近的地雷。专家们担心，这项协议可能会使韩国和美国军队更难抵御朝鲜军队的入侵。
在另外一方面，享誉国际的华裔电影导演李安星期四获得美国导演工会颁发的终身荣誉奖。他告诉美国之音，创新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说，每制作一部电影都是一次蜕变。
国际著名电影导演李安因其敢于创新获颁美国导演工会终身荣誉奖。颁奖词说，李安作为一名先锋电影制作人，敢冒艺术风险，尝试各种类型的电影制作，对该行业贡献巨大。
艺术至少是电影，在我来讲创新真的很重要，每一次都是一个蜕变。你没有那个痛苦，没有蜕壳的话，你那个新的东西出不来。我觉得对不起观众，对不起一个就是自己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觉得每一次都要痛苦的把剥成旧皮，让你的新的肉长出来。
李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到即将于明年推出的《双子杀手》，导演制作的主要电影作品共十四部，其中大多数都获得过各种国际奖项。而最突出的是他导演的《卧虎藏龙》，2000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的《断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于2006年、2013年两次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成为首位获该奖，并且是首位两次获该奖的亚裔电影导演。
那保持那个赤子心其实相当难。我60多岁，工作了差不多快30年，那让我还有赤子心，还有新鲜的事情，那就是其实越来越难。那感觉上对自己的折腾也是越来越大。
在请他评价华语电影业的时候，这位为人谦恭、行事儒雅的电影导演，虽然肯定还是有很出色的电影，但坦诚大家急着抢钱的风气很盛。
不要忘了，就是说票房不是唯一的事情，把心情的表达、抒情言志、表达感情、表达志向，有什么话要说，内容，描述人性，这还是。其实 说起来观众最喜欢看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 要把握好。我希望还需要，我觉得跟美国电影来比的话，就一般电影我觉得还有一些距离啊。不光是表达方面哈、就是整个的业界，你看他工会这种样子，业界跟有专业各行各业的这种专业的程度，这个还是我们很多要学习的。
80年代中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系，从影近30年的李安说，跟他获得的其他奖项相比，这份同业的肯定更让他觉得温暖。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许多美国人纷纷购买星期五晚上抽奖的跨州彩票超级百万博彩。
虽然中选渺茫，但一旦中奖，随即就可变身为百万富翁。来看报道。
谢了先生，祝我好运吧。
希望变身百万富翁的人们纷纷购买彩票，希望有机会获得惊人的9.7亿美元头奖。彩票卖到抽奖为止，届时奖金可能突破10亿美元大关。
会跟我住的地方说拜拜，我要走了。对，我真会那么做。
我非常有可能会去海外旅行，也许会去欧洲。
与此同时，另一款名为强力球的彩票将在周六开奖，选出幸运赢家，奖金为4.3亿美元。彩排的中选几率大约为0.02亿分之一，但许多人认为花2美元买一张彩票，梦想发家致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VOA 卫视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关许多美国民众购买周五晚上抽奖的跨州彩票超级百万博彩的相关报道。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中期选举将至，民主党在筹款方面占据上风。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战场周，两党候选人抢攻移民选票。中国第三季度 GDP 增幅低于市场预期，有专家认为中国监管部门收紧信贷增长或是首要原因。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拉美的掠夺性借贷行为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总统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募款。有分析认为，这是为了抗衡中国的海外影响力。华裔导演李安获美国导演工会颁发终身荣誉奖。他告诉美国之音，创新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几周的时间，民主党在筹款方面已经占据上风。分析人士说，随着民主党试图打破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反特朗普的情绪可能会助长选举捐款创下纪录。
2018年中期选举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国会选举，但有一些人怀疑民主党竞选捐款的增加是否足以让足够多的共和党人落选，并且夺回国会的控制权。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的报道。
在国会竞选中，民主党正在赢得这场金钱游戏。本周，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称，国会候选人在当前竞选周期筹集了创纪录的23亿美元。民主党的筹款优势是多少呢？比共和党多出4亿美元。无党派组织响应政治中心的萨拉·布莱纳表示，这给共和党议员带来了麻烦。
民主党人的筹款超过他们，这一事实表明民主党是一个资金充足的挑战者。
在从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款方面，共和党的表现与民主党一样好，甚至更好，但在互联网和竞选筹款活动上，民主党获得的个人捐款超过了共和党。大部分筹款用于购买昂贵的电视播放时间，这仍然是候选人最喜欢的接触选民的方式。马丁·福斯特是前国会议员和民主党国会选举委员会主席。
由于电视费用高，在我们国家竞选的开销很大。
福斯特说，民主党的筹款热潮反映了党内普通民众热情高涨。
美国有很多民主党人，其中很多人做出了小的贡献，他们非常不喜欢特朗普，想在这次选举中传递一个信息。
飙升的民主党筹款正迫使共和党人重新考虑他们的竞选融资策略，他们从实力较弱的候选人那里抽走资源，将资金重新配置到更具竞选力的竞选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斯蒂尔警告称，单靠金钱并不能保证胜利。
A lot of people make a big deal about money, and like that's the sort of the dark angel of American politics.
很多人把钱看得很重，认为这就是美国政治的黑暗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很多竞选中，钱多的人其实输掉了选举。
民主党需要23个席位才能重新控制众议院。分析人士说，他们很有机会取得成功，但民主党重夺参议院的希望渺茫。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瓦尔，华盛顿报道。
他们一个是在韩国出生长大的亚裔移民女性，另一个是在2010年赢得奖金2亿6000多万美金彩票的慈善家。今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角逐加州第39选区联邦众议员席位的两位候选人，都有着足以吸引媒体版面的特殊背景。
不过，要赢得这场竞争激烈的选举，抢攻移民的选票是他们的决胜关键。来看记者李以华和张真从加州带回来的报道。
来自韩国的金应玉代表共和党角逐加州第39选区联邦众议员席位。作为一名亚裔、移民、女性候选人，金应玉的这三种特色似乎并非典型共和党。
Being who I am and my background,
我个人和我的背景给了我独特的观点。我不需要再上一堂特殊的地缘政治课来了解亚洲对美国来说有多么重要，亚洲的贸易伙伴有多重要。
金应玉在韩国出生长大，初中在关岛完成，高中在夏威夷就读，一直到大学才搬到南加州。他所在的这个选区是全美族群最多元的选区之一，亚太裔、拉美裔和白人各占了1/3。来自民主党的竞争对手，2010年彩票得主西斯尼洛斯也深刻了解选区里多元族裔所代表的意义。要赢得选举，他必须努力与各社区接触。
我们会走出去，用多种语言和民众沟通。如果你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你会听到汉语、越南语、卡塔洛语，你能听到西班牙语、英文，你甚至能听到一些粤语。我们和每一个人交谈。
亚太裔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少数族群，选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也与日俱增，这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开始重视亚太裔选民。
我理解我们这个选区里充满了组成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多样性，我们称这个地方为环太平洋的一侧，所以选民要找一个了解这些议题的代表，而我一直都致力于关注这些议题。
搬进这个选区的移民人口正改变这个选区的人口结构，这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多数的选区。
据调查显示，亚太裔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依序为经济、健保、教育和枪支管控。
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来自什么文化，你担心的就是你的医疗保险，担心共和党是否会把我的社会安全福利金拿走。
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10月份所公布的民调发现，亚太裔选民对2018年中期选举展现了高于以往的热情。
Asian American voters really are more likely to say.
相较于其他族群，亚裔美国选民通常比较认为他们是独立或非党派倾向。基于这个原因，亚裔美国选民也通常较易于成为潜在的或摇摆选民，他们更有可能被影响，变得倾向于民主党或共和党。
They could possibly be swung either towards the Democrat or the Republican side.
Asi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w.
亚裔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与其躲在后面什么都不做，怨天尤人，我们现在必须主动参与。没有其他人可以为我们做决定，我们也不会再继续不停抱怨。我们要一起参与其中，一起做出改变。
When we step back and just start complaining, so let's get involved. Let's make changes.
这个选区过去四十多年来一直由共和党所把持。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今年稍早宣布退休后，民主共和两党看准了亚太裔选民对政治的开放程度，积极抢攻移民选票。显然，在这个战场中，移民已经成为了两党的决胜关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张真、钟瑞哲，加州洛杉矶采访报道。
有消息称，特朗普与习近平计划于十一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如果此次会面成行，这将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近一年内首次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有分析说，这一举措或许显示出华盛顿与北京都有意缓和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分析人士称，特朗普与习近平或将试图达成一个框架，并且可能在近几个月的时间内达成一项短期的协议。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周四批评中国是不公平、非法的贸易者。他说，中国方面从没有积极回应美方的任何要求。特朗普总统不久前也表示，他不认为美中两国已经准备好再次开始对话。美中两国是否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有关经贸问题的框架？其中可能包含哪些内容？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问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与我们一同探讨。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陈教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是的，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个美中双方是否有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所谓的这种框架？如果有可能的话，那这个框架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我觉得他们要达成框架，即便就是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里进行谈判，这个可能性最近确实不大。为什么不大呢？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就是现在就是说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国企的问题，国企地位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就是国企受到国家的那个各种补贴，然后跟美国公司呢进行竞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接下来呢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为国企有它独特的地位，所以说的话呢，它就在知识产权的时候这个方面竞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不是完全按照那个就是按照规则来就是办事，所以说的话，因为这是它的独特地位嘛，所以说的话，这个就也很难就是解决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最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国企问题。最近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从中国，甚至是从中国的那个不管它各个层次了，从低层到高层呢，对这个问题上呢都没有丝毫。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的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自力更生这种姿态呢，就说明呢他在这个方面他不决定，他决定是不想让步的。所以说呢，要达成这个就是框架性协定呢是很困难的。
是的，那我们也是就这个问题之前采访了这个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Mr. William Adams。那他认为他也是和您的这个见解是相同的，那他认为这个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对短期内达成一个共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要求那么大，我觉得中国是很难在短期之内满足这些美国的要求。
他是提到了这个现在美方对中国提出了很多要求啊，那么叶文斌先生认为这些要求可能短时间没办法能这个得到一个满足哈。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美国的股市是近期出现了一些震荡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您认为这种现象与美中的贸易争端是否有关？ 那么目前来看，这场争端对于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美国最近的经济就是那个股市的震荡呢，有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不大，是由于那个确实是经济冲突，就是这个贸易冲突造成的。有时候比方说是那个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的一些加压的那些表现的时候呢，那个股票就会下跌。但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吧，这股票的那个上下波动呢，主要我认为不是由于是贸易战造成的，而是由于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已经快达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过热了。那么那个联储呢，就必须要把那个利息升上去，就是让大家的那个发展借钱呢就更贵。这样的话呢，把经济呢就降下来，经济的发展降下来，主要是这个原因。大家都在观望这个是不是临界点已经达到了，是不是那个联储会做更大的那个动作来那个把那个利息升上去啊？我认为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你看最近那个特朗普总统对那个联储的行为表示不满啊，这个就是也表达了这个就是反映了，就是说联储的动作是真正的最早导致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动荡的一个原因。
嗯，所以就是可能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明显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是在周五的时候发布了一项数据啊，那么这个中国的第三季度的 GDP 较上年的同期增长了6.5%，这个数据是低于市场之前的预期。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造成这一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OK， 好，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6.5%是已经是很高了，而且的话就是大家的预期，之前的预期大概是6.6%的样子，所以说低的也是低的很少。但是我们要记住，就是中国的这个宏观经济的数据呢是非常非常平滑的 ，OK，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波动是从来不大的啊，这个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中国这个宏观经济数据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的话呢，它确实是没有的大家的预期，以前的话都是非常准确的达到了大家的预期 ，OK， 这没什么问题。说这次没达到呢，就说明的呢，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呢，确实是慢下来了 ，OK。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也不是个奇怪的事情，因为从各种角度、各种渠道看呢，就是比方说是几个星期前的那个 PMI， 就是说是那个采购经理指数。就说是呢，也发现了，就是说这些那个经济呢已经是缓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原因啊，就是说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他把信贷降下来，因为习近平主席他说就是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工作要点要六个稳定啊，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稳金融啊，就是稳金融就是什么，就是要去杠杆化，就是去杠杆化呢就是什么，就是把银行信贷和各种非银行信贷呢要把它降下来。一旦降下来的话呢，那当然了，你这个投资减少了，钱少了，那这个经济就降下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经济的增长就降下来啊。最近大家就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想中央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它就增加了信贷。所以说上个星期的降准呢，也就是这个反应，他把这个降准呢就把信贷呢重新再放到那个市场上，一旦一放到市场上的话呢，这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快起来，所以说这个信贷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话就是说是他要支，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从而就是限购啦，各种各样的打压那个房地产的事情呢，也就导致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呢是也降下来了。一旦降下来呢，那知道就是房地产是中国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所以说它的发展降下来的话，也会导致这个经济的不好，所以说这个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是最主要的方面。
嗯，是的，那么。我在采访叶文斌先生的时候呢，他也是提出了这个，他认为是中国的监管部门收紧了这个信贷的增长啊，可能是这个 GDP 增速放缓的，他认为是一个首要的原因啊。我们也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 GDP 增速放缓的首要原因是中国监管部门收紧了信贷增长了，这就克制了那些需要很多就是 信贷密集型的部门的增长，比如说房地产、重工业，这些产业要是没有很强劲的信贷增长，就不会涨得快。
是的。那么陈教授，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观点啊，就是说认为中国是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任何一个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打贸易战都不会有胜算。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就是不认为中国有所谓这种最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就是说不能这么算。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就是美中的贸易争端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那么美中贸易战如果真的进入这种白热化甚至更严重的程度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经济能否依靠它国内的这个市场来保持一个平稳一个较为积极的这么一个发展的势头呢？
首先呢，就是说是我认为就是说是要争论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是不是最大，这个争论没什么太大意义。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即便它是最大或者是第二大，这个问题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确实有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只靠你的国内市场的发展能够把经济搞好啊？我认为呢，这个是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了，你要通过就是靠你的一个国内的市场，你要把经济搞好，就等同于说句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话呢，就是等同于闭关锁国啊。闭关锁国是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在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大家就稍微年纪大的一点人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个是肯定搞不好的，以前是搞不好，现在因为现在靠的是全世界的各种各地方的那个扬长避短。就是我一个国家呢，依靠我的长处呢，能够为全世界服务，然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长处呢，我也可以拿到我自己手里面为我所用，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发展经济的。如果你仅仅要把那个市场关起来，然后把自己搞好，我认为这个是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呢会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长期的伤害。如果这个想法真正能够被实行的话，会造成长期的伤害。现在我就想说一下，对短期中美这个贸易冲突，对短期的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这一次中国经济的发展呢，我认为呢没有多大的影响，甚至有影响的话呢，甚至可能还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最近这几个月呢是有正面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美国的企业进口商的话，他看到了。就是说是特朗普总统，比方说明年一月份，他要把关税从10%增长到25%，所以说他现在大家呢就拼命要买，就是在这个1月1号之前呢，把这个货呢能够放到美国的仓库里面去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这个关税壁垒。所以说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个好的事情。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九月份。我认为就是这个数据出来的话，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出口是增长的，还是两位数的增长。所以说的话，对这个最近这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呢，贸易战可能是个好处，但是对长期来说，明年过了以后呢，那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比较大的那个负面影响。所谓比较大的话，可能会有可能1%的左右吧。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我们也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近年来，中国留美学生在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留学美国带您了解三代留美学生的故事。
接过来。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播出专题报道的第二集。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将近150万名中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学习。
纽约是美国主要的华人聚居地之一，我们最近采访了3位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求学的华人，请看他们的故事。
自重庆的蒋明熙201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学习，今年夏天他获得了哥大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对于下一步的打算，蒋明熙没有太多犹豫，
然后就觉得当老师会就是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些喜欢的东西，所以就当老师就大概是还是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对，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位于曼哈顿中城，在这里执教的夏明教授1997年从费城天普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如果两人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话，夏明会全力支持蒋明熙的选择。
美国的这个博士研究生教育了，我觉得恐怕是一个拱顶石的作用。所以我真的希望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想做学问的人，真正想做教授的人，那我觉得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了，我觉得真是世界那个第一流的。
夏明和蒋明熙在纽约市相距不足5英里，但两人留学美国的经历则跨越了20多年。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现在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他们很熟悉美国文化，他们对美国的预期在很多方面更加现实。
佩姬·布鲁门萨尔是美国权威教育咨询机构国际教育协会的高级顾问，他在过去30年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不同世代的中国留学生。
早期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是理工科的，但新来的留学生心态更加开放，有更多的人开始选择艺术、心理学和音乐等等。
画家严厉居住在纽约皇后区，他是80年代中期中国大幅放松自费留学后最早来美国的留学生之一。抵达纽约后的最初几个月，严厉暂住在好友艾薇薇的公寓。1985年9月，即将就读普瑞特艺术学院的严厉去学校面见导师，并办理入学手续。
他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了。”是艾薇薇陪我去的，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先学，对艾薇薇说他应该先学英文。然后我们俩就很高兴，因为不用读了反而高兴，为什么？就不用付这个钱了。
接下来的4个学期，严厉在曼哈顿上东城的亨特学院苦读英文。身上的积蓄花完后，他依靠卖画、摄影、导游，甚至帮人遛狗支撑学业。90年代初，口袋里揣着100美元从上海来美国的夏明，对半工半读也不陌生。在中餐馆、图书馆和学校仓库的打工收入帮助他完成了学业。即将在哥大攻读博士的蒋明熙偶尔在校园里担任导游，他的朋友圈里几乎没人因为经济压力而必须打工。不过蒋明熙说，每一代中国留学生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独特挑战。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出来的很多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们可能在就是选择就是到底回国还是留这边的时候会有很多考虑，就是因为觉得父母不能单独留在国内，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嘛。
蒋明熙计划在未来3-4年里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去留他并不急于决定。
其实像环境，我觉得就是国内这几年的研究经费就是比国外要多很多。对，
对于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而言，何去何从的决定在踏上美国土地的一刻就已经做出。
在机场我看到这个美利坚的这个国旗了，看到这个滴滴的这个就是那个白云蓝蓝的天了，我当时就给我自己说，我这就是我的国家，我说我永不回望。
自1978年中国政府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超过146万名学生学者赴美留学。 2007年后，留美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并在2014年首次突破30万人。过去40年，中国人留美在学生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但美国优秀的教育资源和顶尖的科研环境则始终是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来此深造、改写人生故事的首要因素。
今天的美国军事观察为您推出美国海军建军243周年纪念专辑。
我们将看到蓝天使特技飞行表演队为美国海军献上生日祝福，并回顾一下美国海军历史上的一些精彩镜头。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U.S. Navy. Happy birthday to you.
In the Blue Angels 72nd year, it's our honor to...
蓝天使特技飞行表演队已经成立72年了。我们很荣幸能够代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海军建军243年以来自豪与专业的精神。美国海军所有过去和现在的水兵们生日快乐。
2018年10月11日，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的陪同下，在阿什杜德港参观了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罗斯号。罗斯号驱逐舰是第七次在美国第六舰队行动管辖区执行巡逻任务，以支持美国在欧洲与非洲的国家安全利益。访问期间，内塔尼亚胡总理参观了罗斯号，并和舰上的水兵与军官们一起庆祝了美国海军建军243周年。
美国海军力量改变了世界，保卫了世界。这是一支代表自由的力量。我们说我们致力于自由的价值观，但如果你不能捍卫自由，这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承诺。自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卓越的大国，它就开始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投放代表自由的美国力量。我们都知道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在美国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但从20世纪后半叶到今天，保护美国价值观就是美国的力量。这种普世价值观是与我们以色列共享的，这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自由。美国海军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一直是巨大的，现在仍然如此。因此，我想代表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尤其是民主国家的自由人民，向你们表示感谢。以色列是你们在世界上最好的盟友。谢谢大家，欢迎来到阿什杜德港。
Thank you and welcome to Ashdod. We gather here tonight on this beautiful ship.
今晚我们聚集在这艘美丽的船上。在这个美丽的夜晚，庆祝美国海军的243岁生日。在1775年，最初的美国海军只有2艘炮艇。今天，美国海军拥有286艘尖端舰艇、3700多架飞机、60多万现役、预备役和文职人员。但比其惊人的规模和实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海军每天无论是在平静的海面上，还是在汹涌的波涛里，无时不刻地保护着美国公民、美国盟友和美国价值观。
American citizens, American allies, and American values.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enjoyed.
几十年来，以色列和美国一直保持着密切与互利的友好关系。罗斯号在阿什杜德港的停靠，以及在整个地中海的巡逻，代表了美国对以色列提供可靠的防御援助以应对所有外部威胁的承诺。
Credible defensive assistance to Israel against all external threats. This vessel,
无论罗斯号驶向哪里，它都证明了美国对抗与击败暴力极端组织和国家的决心。对罗斯号来说，没有比以色列更合适的安全港湾了。以色列作为美国的关键合作伙伴，始终站在这一努力的第一线。
To seek safe harbor than the state of Israel, which stands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effort as a critical partn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30年来，海洋保护协会在全世界各个海滩上开展了海洋清理活动，他们收集了3亿磅垃圾，其中很多都是塑料垃圾。一些企业家正在设法减少海洋里和垃圾填埋场的塑料。请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据联合国报道，吸管等海洋塑料每年造成大约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死亡。现在人们喝冷饮或其他饮料用的都是塑料吸管，但是这家台湾创业公司正在试图改变现状。
在设计这根植物吸管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塑料垃圾，特别是海洋污染的问题。这种吸管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所以即使在这些天然纤维进入海洋，海洋中以藻类为食物的物种也可以食用并消化这些纤维。
吸管的开发商称，他们的吸管能够承受的温度是-20到-55摄氏度，但他们承认用植物纤维制作吸管是一项挑战。
这些吸管中的植物纤维的分子链无法像普通塑料一样均匀，所以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更容易破裂，然后就必须停止整条生产线。所以我们必须应对这种情况，毕竟它们的稳定性不如普通塑料。
尽管植物吸管的价格是塑料吸管的5倍，但该公司正在逐步提高产量。在台湾，一些企业将支付更高的成本，因为台北有望在2019年前禁用塑料吸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是如此，咖啡巨头星巴克也在逐步淘汰塑料吸管。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下面一起来关注周日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林峰。美军科研船停泊高雄，是不是打擦边球试探北京？民进党在高雄发起反并吞、护台湾大游行，各方如何解读台湾九合一大选的选情？本期海峡论坛邀请中华战略研究员张静教授从高雄视讯连线，跟大家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